我们接下来介绍马哈希禅师的内观法。那马哈希禅师呢，他在28岁的时候密集禅修将近一年的时间，而证了阿罗汉果。那他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呢，其中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呢，他是完全禁欲的，而且避免泉水。所以呢，在密集禅修中呢，就是说说话呢是非常，对于禅修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干扰。还有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呢，也是要保持心意的一个，就是说在你入睡前的时候，你要保持一个心意的觉察。那实际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翻身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动作，其实在密集禅修的时候呢，都是可以觉察到的。那在这里我们对马哈希禅修法呢做一个简介。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份讲义，同学有拿到吗？毗婆舍那实际修行概述。那这个是我10多年前参加马哈希禅师的一个弟子恰米禅师所办的禅十日禅。那这个讲义呢是出自于他的禅修手册。我们看一下标号16。师父对不起，你没有讲义嘛，所以就请你用听的。16页，他的这个禅修一个特别的地方呢，是你要对所有的身心活动呢，就是你能够注意到的身心活动呢，然后做一个标明标记。所以我念一下第一点，这是一种持续在内心标明命名在当下观察目标的技巧。标明的目的是引导心去注意观察心理或身体之现象过程，以便能正确了解他们的真实本质。就是说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任何一个身心现象都予以标明。比如说静坐的时候呢，我们去注意肚子的起伏，那在注意肚子起伏的同时呢，我们要配合着起伏，默念着起伏，或者是上下上下。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标明呢？17页的第3点有说明，专注和准确的观察并标记名称。肤浅的观察只会使心更加散乱，当专注力变得薄弱时，可以用标记名称来防止遗漏观察目标的倾向发生。所谓标明，即是在内心说出一个目标的名称。真正的说出标记名称不是一定需要的，但在初期修习时却是很有帮助的。所以要持续的在观察的同时标记名称，直到用得很纯熟后，即使不做标明，观察力仍然很顺畅。也就是说呢，标明可以帮助观察身心，并且防止散乱。哦，我还没有在念，这是我自己的说明。就说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修呢，他学了其他的禅法，其他的禅法并没有做这些标明，这个是马哈希禅法的一个特色。那有些人就嘲笑说，那这样的一个禅法就不纯粹啦，为什么要标明呢？为什么不直接观察身心就好了呢？那在这里我们的讲义上已经做了回答。他说标明是方便法，它有它的效果，它是为了要防止散乱，让你把这个身心的目标看得更清楚，在初期的时候它很有帮助，那这个方法不是必要的。再来我们看18页，现在讲到坐禅。我们看第一项，准备坐禅时先尽可能放松身心，保持身体平衡稳定的坐姿。静坐时切勿粗率的或没有正念的改变姿势。假若你想要动一下身体，在真正动它之前，先注意观察这个想动的念头，然后才真正的动。不晓得同学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会说有些身体的移动是无意识的。但是所谓的无意识呢，是指你没有意识到它，并不是指说它没有一个意念在里面，是不是这样？ 一个身体它的移动必然是有一个意念在里头嘛，所以身心是互相依止的，身体的移动它有依止于意念嘛，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呢马上就移动了身体，这个代表说我们没有留意到心念的发动，代表说我们当下其实有一刹那的有几个刹那的肉身，没有注意到，没有真正的觉察。所以呢，其实像静坐的时候，同学应该了解说，有的时候你会想要移动，一定是身体上面有什么感受。那你有没有办法看到说，哎，有这个感受的产生，然后促成你想要移动的心理？所以呢，你注意到你有想要移动的心理的时候，你要不要马上就移动，慢慢的、很仔细的去改变你的动作。然后你看第二点，为使禅修保持平衡，每次坐禅前需做一小时的行禅，然后从行禅结束转换到坐禅，或从坐禅结束要转换到行禅之间的过程，应小心谨慎，保持正念与专注的连续，不要中断。所以呢，禅修的要点就是说，我们要能够保持觉察，而且要让这个觉察呢像锁链一样不能中断，因为只有这个觉察呢像锁链一样不中断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开始去改变我们的烦恼习性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点，开始坐禅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腹部的觉受上，腹部的上升和下降的移动而产生的感觉，他的方法就是在观察的同时给这样的觉受做标明，而且与真实的体验是一致的。那这段就是说，我们坐的时候呢，观腹部的上下起伏，然后在内心标明上下上下上下，持续的这样做观察。然后我们看下一页第六点，基本上他的这个护士，他的这个观察腹部呢是保持自然的呼吸，但是有些人的呼吸比较长，所以呢在腹部的起伏之间会有一个空隙，那如果出现这个空隙呢，就可以加入坐或者是触的观察。那所谓观察坐的姿势呢，其实它的这个要点是什么，其实它是要觉察风大的支持作用，支持性质。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风大？我们先注意一下，这里讲到风大它的性质是支持。那实际上呢，南传的说法跟北传不一样，在有部里面呢，风的性质是动，在陈实论里面呢，风的性质是轻，那反而呢支持是属于地大的作用，但是在南传里面它的说法不一样。那马哈希的禅法呢，它是从观察色法入手。我们讲说毗婆舍那是要观察身心嘛，同学认为身跟心哪一个比较容易观察呢？身嘛，色法容易观，色法比心法容易观察。那观察色法呢，通常是观地水火风的性质。四大里面，同学认为哪一种比较容易观察？地大容易观察，也是可以啊。如果你说地大是属于支持的话，那基本上，这里呢，他是特别是以风大为主，他认为对风比较好观察。你看，像腹部的起伏啊，我们讲说，风的性质是动嘛，动跟支持。那以腹部的起伏，这是一个移动。那以这个坐的姿势，它是一个支持，这是属于风大。所以呢，马哈希的禅法，它以色法入手，色法里面以风大为主。那坐禅的时候呢，以注意肚子的起伏为主。那有空隙的时候呢，再加入对于坐姿的注意。那我们看第八点，当次要的目标如声音、妄想、感受变得很明显的时候，做观察并标明听、听、妄想、妄想、感觉、感觉等等。刚开始修行时并不容易观察到这样多的目标，但随着正念的增强也就能做到了。当此明显的目标消失之后，再转回观察主要目标， 腹部的起伏移动。我们讲说色法比较好观察嘛，那有的时候你会有强烈的感受，这是属于心法。因为以毗婆舍那的这个观察对象，它是包括身跟心，不是只在色身上面。所以呢，当强烈的这个心法升起，心法维系不容易看到，当它明显的时候你注意到了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执着在腹部的起伏上面，你这个时候呢去注意到这个明显的心法。然后我们看第九点，虽然修行者被指示以观察腹部的上升与下降之动作为开始，但绝不可对它产生执着，因为它并不是唯一的禅修目标，它只是内观禅修众多目标中的一种而已。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嘛，身跟心最简单的说法，再不然你把它分为五蕴或者十二处十八界，不是只有单一的目标。如果只是一个单一的目标呢，它变成止禅的修法。所以呢，在坐禅的时候呢，我们内心不断的标注上下上下，有一个空档，然后就观察坐坐，然后回到腹部上下，然后呢开始觉得有这个痒的觉受，所以呢痒痒，然后上下上下上下，然后开始呢麻麻，上下上下，最后痛痛痛痛痛，然后呢痛到觉得没办法忍受的时候，就可以注意自己的这个心念，然后小心的改变姿势。那我们再来看22页行禅的部分。我们看第一点，认真的练习行禅，仅仅是练习行禅亦有可能达到完全彻底的证悟阿罗汉果。所以同学以前对这个有概念吗？同学以前会认为说要证果一定是要透过坐禅才行吗？所以同学以前就知道行禅也可以吗？马哈希禅师他很喜欢举阿难的例子。对，那阿难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就证出果了。那佛陀涅槃之后呢，大迦舍召集500位阿罗汉，要将佛陀的教法做一个结集，要大家一起背诵出来。那以阿难呢，他是多闻第一，佛陀身边的侍者，他所知道的佛陀的教法应该是最完整的，理应他应该要出席这样的一个结集会议。可是问题是他不具资格，因为他只是出国而已。那阿难就很着急，他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呢，他呢整天惊醒，彻夜惊醒。那因为呢内心太急躁的缘故，所以呢虽然这么精进，可是发现呢自己没有办法证阿罗汉果，所以他想说这样子太急躁了，我应该要缓和一下我的禅修，所以他决定说去床上稍微休息一下。所以同学师兄你知道他证悟的那个经过吗？所以对，所以大家说他的这个证悟呢是很特别，因为呢既不是行禅嘛，那个时候姿势不是在站着，也不能算坐着，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侧了一边，不能算坐着，因为他身体就是说已经要倾倒下来，也不能算躺着，因为头呢还没有碰到床铺，所以他的这个姿势是非常特别。然后呢在那瞬间呢从出果证到阿罗汉果。所以你看到这里呢，认真行禅也可以证阿罗汉果。那让我联想到六祖坛经里面会是不是六祖坛经，我不太确定，里头有一个寄语啦，就是说看到一个禅者呢他在静坐呢，然后就讲了，就是是不是慧能讲我忘记，就是说他讲了一句偈，生来坐不卧，死后卧不坐，一副臭骨头何为做功课。慧能，所以就是说禅修呢不是只能够坐而已，而是在行住坐卧中呢都要把这个觉性呢加以连贯。然后我们看23页的第五点，这也是在讲怎么样精行。那他说呢，首先是首先的观察呢就是标明左右左右，大约走10分钟。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分成3个阶段，举起 跨出放下，然后再增加到比如说，因为刚才其实都是在观色法，那我们讲说色法它要有心法的依止嘛，所以你要可以看到说有一个新的动机，然后呢让你的脚跨出去，举起来跨出去，放下接触，然后呢重心的压下。所以你看呢，它一步里面呢分成这么多的步骤，它要走得很慢。有多慢呢？以前我去泰国的寺院住的时候，因为南传佛教过午不食嘛，十二点不能吃，所以 我记得好像北传的寺院我住过的有些是十一点半敲钟，那半个小时吃完，有时候很赶，十二点还在吃。那如果是在南传的话，它十一点就敲钟了，让你有一个小时，十二点以前大家通通吃完。那我去的这个马哈西的禅修呢，诶，他十点半就敲钟，十点半就敲，我说为什么那么早，后来才了解，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禅堂在二楼，斋堂在地下一楼，诶，其实楼梯两层而已，应该很快走到嘛，可是你要按照他的这种方式来走半个小时，心里还会有点着急。所以你就看到说每一个人像太空漫步一样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。因为呢在马哈西的禅法里面呢，他很强调，他说呢你要把你自己呢想象好像是一个病人，你所有的动作都要放慢，然后呢你才有办法把这些身心的现象看得很清楚，等一下后面会讲到。所以这个速度是很慢的。可以走到有多慢呢？比如说脚起就可以起很久，跨跨跨，它这里跨好像只写一个嘛，实际上你在观察的时候跨可以分好几个，你标记不是只有一个，跨跨跨跨跨，放也不是只有一个啊，放放放放放，因为它是很多刹那嘛，然后接触呢是一瞬间，然后你感到你重心的压下，然后呢你感到动机，然后呢再提起来。那实际上你在每一个姿势的改变前面都有一个意念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动机嘛。然后我们看第七点，他建议说在密集禅修的时候行禅六小时，坐禅六小时，太多了吗？真的很累。我们看一下二十六页的第四点。基本上呢禅修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觉性如练，一定要不间断呢它才有办法将我们的身心的习气做改变。那这里提到说，我们如果没有去观察日常生活的欲举欲动的话，会致使无正念的空隙很大，持续不断的观察是必要的，借此才能把正念一瞬间接一瞬间的维系下去，以这样的方式来修行，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。所以呢第五点有提到说，禅修期间呢你要维持正念，不必匆匆忙忙。那这个我们刚才讲过，就好像虚弱久病的人行动必然缓慢。那当然我们在参加密集禅修的时候，禅师有特别提醒，他说你在洗澡跟如厕的时候呢，你就维持正常的速度就好，可能稍微比正常的速度再放慢一点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超级慢的方式呢，那洗一个澡不知道要流多少水，那这个外面的人呢等上厕所的人会疯掉。所以有时候当我感觉到诶我好像膀胱有点胀了，我就要开始起身了，因为按照他经行的次数，如果你真的太急了啊，你会用奔跑或者匆忙的方式赶到厕所，所以就说诶你觉得应该要上厕所，就不要勉强自己继续坐在那里。诶那吃饭的时候怎么观察呢？所以他这个方法很有趣，就是说吃饭的时候，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动作都标记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呢他夹菜就这样子的话你怎么观察手这样伸？诶对对，所以你看伸就好几个刹那嘛，所以你要标明伸伸伸伸伸，然后像师兄讲对，就是有接触，然后你可以后来看到你要把手拉回来的那个意念，然后呢拉 就是一样嘛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，拉回来。那到嘴巴呢，有接触，对不对？那接触呢，包括嘴唇的接触，舌头的接触，然后牙齿的咀嚼，然后呢，舌头的搅拌，然后呢，口水的混合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食物呢，透过舌头的搅拌呢，移动到你的喉头，然后跟喉头有接触，然后你有吞咽，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微细的，就是说你要能够看到这么细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吃饭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继续的标明，把你的这个吃饭的速度放慢，然后呢，像刚才讲的，那次我就突然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说，当我分析到这么细的时候呢，觉得哎，怎么吃东西没有味道？当到这么细的时候，你来不及感受到它的味道，你不会产生好吃或者不好吃的分别。所以那时候我很惊讶说，哦，原来皮婆舍那它有这样的一个用处。当你观察到很细很细，很细很细的时候，刹那刹那刹那，然后呢，你无法来不及去汲取这个食物的美味。所以基本上呢，透过这样的内观方法，禅修者觉察的只是各种身体活动和心理活动，做的时候呢，上下上下，然后坐触上下上下，麻麻痛痛，然后走的时候呢，提举跨放踏，全部都是这些要素里面呢，你找不到我这种东西。所以呢，这样的练习呢，达到的阶段就是说，观察到诸法从中找不到我这个常人实体，然后透过不断的这样去观照下去，然后整个这个内观的过程将它完成。我个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同学可以尝试着，假设你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的话，你可以尝试着来试试看。可是基本上就是说，你学一个方法呢，最好是要去参加一个密集的禅修会，然后最好这个时间是大概5天是最恰当的时间。因为如果是禅三的话呢，通常我们第一天参加摸不着头绪，第二天呢，因为前一天晚上不习惯环境，所以失眠，然后第二天呢，通常是在跟昏沉作战，第三天呢，你觉得好像情况好一点了，然后呢，第四天呢，你产生觉受。所以如果你参加的是三天呢，它可能是刚好在你最痛苦的时候结束。所以基本来讲，比较理想的天数呢，至少要5天。然后在5天呢，透过密集的练习，你对这个方法有掌握，比较有信心，然后你再回家每天练习。因为很多人他只比如说禅师来，然后呢禅师开了一个座谈，然后在比如说一个小时里面介绍了这个禅修方法，那同学听听觉得不怎么样啊，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禅修的利益，它的好处，觉得说哎，这个禅法不怎么样，然后呢就不想练习。所以基本上去参加密集的禅修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。针对今天上课的内容，同学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？我们常讲说我们有的时候呢没有遇到一个仁慈的同修。有时候我去尼泊尔的时候呢，我真的失望透顶。我们台湾人到那边花很多的这个金钱时间啊，还有环境上的这个不适应，我们要克服这么多的问题到那边去求法，结果发现那边的喇嘛急着要跳出来，他们那边的喇嘛素质参差不齐，整体来讲的素质很差，好的比较少，佛学院里面精英很少，整体来说呢，你看到了会很失望。就是说讲很难听，叫做有一些是阿利布达，他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修行，这只是他获取教育的手段。因为在西藏，所谓教育就是宗教的教育，你透过到佛学院里面学习知识，那他们只是把它当跳板，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，特别是台湾人对西藏人特别友好，然后他们就希望说呢，以喇嘛的身份得到台湾人的支援，然后到台湾来， 然后来台湾之后他可能还俗，很多人是这样，他不是要修行的，他只是一个利用这个资源而已。所以我在那边看着，我想说我那么努力的去，花了那么大的精力，忍受那么多事情去那边求法，结果里面的人还羡慕我，要急着跳出来。我就说那我干嘛来这里？那时候因为比如说我是在台湾嘛，台湾的这个佛教界其实我很清楚一些现象，我很清楚，然后我觉得说西藏好像是这个正法最后的保留的地方，藏传佛教，所以我去那边考察，发现说哇，他那个情况可能比台湾的情况更超过啊，这个很荒谬的。那里的喇嘛呢，很多都有干结。所谓干结是什么意思？他认台湾人当干结。因为他们里面有所谓的，应该说西藏人本身他的性的这个思想很开放，他们很多是走婚的，他们没有这个男女贞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然后呢，在密教里面又有所谓无上瑜伽双修的这个看，所以很多喇嘛他们在持戒上面呢，他们没有把它想得很严重，破戒的这个色戒的方面他们没有想得很严重。黄教他是重视戒律，可是还有其他四派啊，其他三派，对，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双修是有资格的限定的，但是里面的喇嘛变成随便，你根本没有那个资格啊。所以我那时候很失望，我想说那干脆不要修行。其实你看到现象界打击到你的信心，这也是一个障碍啊，业障。那应该说我的宿世因缘，就说我开始有，我就放弃佛法五年的时间，然后我发现说我没有本事，没有宗教我过得不快乐。那段时间我很空虚，很恐慌，我为什么要活着，我很害怕。那当我回归到佛教的时候呢，我又有安全感。那当我开始慢慢回归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感召善的缘。然后那时候萨迦法王来，我是做梦，梦到我才去的。然后我在参加法会的现场呢，我马上有一个感应，就是说我修学藏密的障碍消除，就是我事先发现说这样子不行，然后改变我的心念，慢慢的我大概2007年开始我转换心境，开始每天有做一些功课，只是说那时候我没有特别依止的上师跟法门。然后这样经过了一年半，然后突然有一个梦境，然后我就是好奇怪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就去参加，然后就是说在那个法会的现场就好像得到了，就是我的障碍扫除。所以面对现象界，有时候我们不要太批判的心理，因为它是打击，就是说那个对我们来讲没有益处。真的，你去放弃佛法，在心理上排斥宗教，放弃佛法，对你自己一点益处都没有。试着就是说，我的经验就是说，你用悲悯的心去看待这个现象，对自己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要把自己的善根种子断掉，因为这个没有遇到慈悲的这个同修的缘故，你把你自己的善根断掉，这个很可惜。那今天上课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